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19日向解放军新成立的信息支援部队授予军旗。
习近平将军旗授予信息支援部队司令员毕毅、政治委员李伟。信息支援部队主要领导向习近平敬礼，从习近平手中接过军旗，持旗肃立。
向军旗敬礼。
这标志着信息支援部队这个只属于中共中央军委的新兵种正式成立，原本的战略支援部队则撤销。习近平说，信息支援部队在推动解放军打赢现代战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什么是信息支援部队？它将担负什么功能？中国解放军为何要推进这项军事体制改革？这与军队反腐败有没有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解放军的装备近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在4月23日的海军建军75周年的庆典上又会有什么看点？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们在线的是联合早报驻北京记者余泽远。泽远你好。
你好永红。
泽远，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上个星期五，也就是4月19日正式成立，与此同时他们也撤销了原有的战略支援部队。其实这是2015年以来解放军又一次重要的军事体制改革。首先我请你给我们的听众解析一下，解放军这次的军改主要是有什么内容，改之后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这一次的改革呀，它是力度比较大，它是把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我们给它叫做5+1的军兵种模式，改成了4+4的军兵种模式。什么是5+1呢？5+1指的是陆、海、空、火箭军以及战略支援部队，再加上一个联勤保障部队，这个就是5个军种加一个兵种。那现在呢，就4月19号这一天，他宣布成立信息支援部队，同时把这个5+1的模式改变成4+4。什么是4+4呢？就是保留了原来的四大军种，陆、海、空、火箭军这四大军种，再加上信息支援部队、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还有原来的联勤保障部队。那么战略支援部队被撤销了，就是他撤掉了一个军种，升格了3个兵种。
你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军种，什么是兵种。
军种它是一个主要的战斗力量，好比说陆军方面，在陆军的那个战斗力量，海军方面、空军方面、火箭军方面，就是它在一个单独它独特的领域的一个主要作战力量，它往往被称作军种。那么兵种呢，相对来讲它比军种要次一个等级，它往往呢是一种支援力量，它不是一个领域或者一个方面的主要作战力量，而是主要出于一种支持力量。他们在中国军队中的级别是不一样的，军种的级别它叫做正战区级，兵种的级别呢叫做副战区级，兵种的级别要低一些。
正战区级也等于是正部长级吗？
中国军队啊，它和地方上的行政级别相比，它是高一级的。其实地方那个部长级，它相当于省军级，一个正常的集团军的司令或者集团军的军长，他就相当于一个地方上的省长。但是大军区现在叫战区嘛，战区的级别高于省长。从中共的政治构架中间，他们都属于中央委员。比如说这个陆军司令员、海军司令员、空军司令员，这些军种的一把手，他们呢都是中央委员。中共架构中间，省委书记和省长也是中央委员。就是在政治上他们其实是相当于平级的，在级别的那个对应上呢，这个省一级它对应的是军级，在军队里面呢，军级相对来讲比战区级又低一些，比较复杂啊。
您解释得很清楚， 我明白了，所以现在解放军是从5+1变成4+4，那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其实中国他的军队中间，好比说海军陆战队呢，还有陆军航空兵啊，还有空军的空降兵啊，他们也都叫兵种，但他们不属于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这一点也要说一下。然后呢，这一次的改革啊，把战略支援部队撤销，然后把它一分为三，就是把科技含量比较最高的这些部门呢，给它变成三个独立的兵种，突出军事力量的科技成分，就是以增强全军的它的包括信息共享啊、太空进出啊和利用啊，包括太空的情报收集啊，将来可能还有卫星发射呀，包括太空站呢，以及网络攻防啊、互联网的安全呢，为了加强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更加注重心智战斗力。
心智战斗力又是什么？
心智战斗力它指的就是和传统的军事手段相比呢，它就是科技性更强的手段，比如信息战呐、智能战呐，就是所谓向信息化和智能化过渡，它指的是这种心智，智是质量的智了，就是这种心智战斗力，它强调的其实就是一个军队它要在信息化的条件下能不能作战成功。当然了，我们知道中国军队它对标的主要对手就是美军，而美军呢，它在包括网络空间呐、美国的太空军呐，都成立的比中国军队要早得多。中国为什么当年不仅跟着美国也成立网络空间部队或者是太空军呢？那还是因为它那个时候在这些领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那个技术条件。2015年开始的军改到现在将近9年了，它发展到今天，尤其是中国这个综合国力和它的科技实力的增长啊，好比说太空领域或者是网络空间领域，包括信息作战领域，它已经比较明显的拉近了与美军的差距了。这个时候这些部队的成立，它也就所谓的应运而生了。
4+4的军兵种格局哦，我重述一次，就是陆海空火箭军四大军种，然后还有四个兵种，信息支援部队、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这四个兵种它各又负担什么职能呢？他们具体要负责什么？
军事航天部队它主要是承担战略侦察的技术验证这些职能，包括一旦发生战争它进行快速的补充发射卫星，如果将来有太空站卫星被击落影响到它的那个北斗定位系统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发射卫星侦察卫星，搭建天基监视的平台，包括一些临近空间作战的征收平台。所谓的临近空间，现在中国也在发展这方面的武器，临近空间的战略征收平台，还有反导系统的一些前期观测，就是说对方如果发洲际导弹，那你要有前期预警的能力，这是军事航天部队的主要任务。那么网络空间部队的主要任务呢，它就是要及时发现和清除病毒的入侵啊，包括开展情报收集啊、军事欺骗呐、舆论战呐、心理战呐等等。如果我们形象的说，它这几个军种和兵种到底是干什么的？就是陆海空火箭军这四大军种，它相当于解放军的拳头，它主要是打击力量嘛，
打的。
而军事航天部队相当于解放军的眼睛和耳朵，主要是负责空天侦察的、情报收集啊。
还没有开战，要先在太空上有主导权。
对呀，你也得知己知彼呀。网络空间部队它主要负责网络安全啊。信息支援部队呢是干什么的？新成立的，这一次信息支援部队也是比较出风头，因为有习近平给他们授旗发表训词。那两个部队新成立的兵种并没有授旗和发表训词，因为信息支援部队相对来说更重要。它相当于解放军的神经网络，就是把各军兵种的硬件软件给串联起来，融会贯通，可以保障各个体系各个终端，因为它不同的兵种不同的军种它之间的体系不大一样，它的终端也不大一样，但是各体系各终端它要快速准确的分析利用各路情报，主要是呢为中央军委和战区啊制定战略和战术方案啊提供支持。所以呢信息支援部队它要承担各种情报的收集分析还有传输，而且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包括无人机啊、卫星啊、网络侦察呀、收集敌方信息、敌方的人员啊、装备啊、部署啊，为作战部队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信息支援部队就是负责保障军队的通信和指挥， 链路的畅通，包括建立和维护通信网络，确保各个部队之间信息传递啊没有阻塞。去年解放军报还发表一些专家的文章，就是说解放军不同军兵种之间的他们那个信息渠道并不是畅通的，他们还给它叫做烟囱林立，就是一个一个的烟囱一样，相互之间没有融通。
我们叫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嘛。
对，我记得那是2023年11月份的事，解放军报还在谈这个问题，就是各军兵种之间的互相信息输送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软件和硬件都没有完全打通。那信息支援部队现在成立以后，肯定主要首先得干这个，对吧？就是让军兵种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输、指令下达要畅通无阻啊，这样才能够确保这个作战部队能够按照计划和指令开展行动嘛。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是习近平亲自授旗，而且还要发训词，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还有一个联勤保障部队呢，
相对来讲它比较好理解，它就是后勤保障，就是后勤支援的。平时它有几个大的保障基地，如果哪个地方战事发生，它必须得提供弹药啊、粮食啊、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就是做这个了。
刚才我们说到战略支援部队它撤销了，那么这次的军事改革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反腐败调查有没有关系？现在撤销的战略支援部队的原司令啊，具前升上将，他去年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公开场合上没有出现，然后包括七一的建军节他也没有出席，就引起人家怀疑他是因为涉及到腐败问题被调查了。然后今年一月呢，具前升他亮相了，他是以解放军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在媒体前亮相，就好像说明他们可能又没有事了。那现在他们宣布战略支援部队整个撤销了，又没有说他负责什么职务，新成立的部队也没有宣布他有什么职务，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是不是跟要预防腐败有关系？
这个应该关系不大，因为这个军事改革呀，它是军兵种的体制性的改革，它是建立新的军兵种，它和个人领导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共军队啊，他一直强调这个党指挥枪嘛，就是说句实话，一个司令员他对一支部队的影响能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中国军队整个军队系统他对军队的控制掌控是非常严密的，有可能高级将领他可能是参与腐败在具体的活动中间，但是你说要是利用军队想做点别的事情，搞点政治方面的图谋，那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一次军改呢，它并不是因为这个具前升，就是原来战略支援部队的这个司令员，他肯定是出了一些问题，因为该出现的场合他没有出现，这在中国政坛上对他个人来说就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嘛。但是他还是身穿上将服装，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几个月前也出席了一些公开活动，就说明他被免职了。但是呢，他并没有出大的问题，他的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他自己出问题和战略支援部队被撤销番号应该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因为我们刚才讲，战略支援部队被撤销番号是中国军队呢朝着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这个目标去的，就是强化这种高技术的兵种在军队中的作用，让这种高技术的兵种可以在军队中获得更多的重视和资源，因为他把他们的级别提高了嘛，级别提高了他就一定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啊，包括财经资源啊、人员编制的增加呀、装备的更新啊，是吧？他们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嘛。换句话讲，战略支援部队现在变成三个兵种了，原来主要做战略支持的这个部队，他们的地位在军中是提升了，
资源也分到更多了。
对呀，资源也可以得到更多嘛。你看你变成副战区级了，那你这个司令员、政委啊，包括人员配备，尤其是技术装备和资金的投入都会大幅增加呀。
那具前升呢，你看他现在应该是个什么状态呢？
他应该算是退休了吧，因为一般来说他肯定多多少少有些问题，但是呢没有限制他的自由，但你要想在政治上东山再起，那个就是很难的了。但他那个政委那个还是上将，新成立的信息支援部队他又当了这个信息支援部队的政委，等于是把原来那个战略支援部队的那个领导班子基本上又给移到了信息支援部队上面去了。
战略支援部队原来的政委李伟移到信息支援部队去。政委
没像原来的火箭军党委那样被一锅端了。
泽远刚才给我们提到了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尤其强调要发展心智战斗力。其实这些年来中国的军队在装备啊，在武器发展上面有长足的进展。在我们录音的时候，中国正在举行中国海军75周年的建军节。这次的中国海军建军节有什么看点呢？
这次建军节和往年也差不了太多，但它第一个呢，它是75周年，它算是一个逢五的一个小庆吧。正好呢，这一次那个有一个西太平洋论坛又在借着海军节之间在中国举行，因为上一次在中国举行还是10年前了，所以它这一次呢，相对来讲呢，来的人和国外的军方人士也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它开放的军舰呢也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他还让一些外国记者包括我们的媒体都去参观了海军的潜艇学院，一般这个潜艇学院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密一点的，所以他也展示了中国军队的一种开放姿态吧。他展示的这些军舰中间啊，最先进的展示到了052D， 这是一个导弹驱逐舰，这是一个中国也算是新型的导弹驱逐舰，当然了已经不是最新型的了，最新型的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叫055的导弹驱逐舰，那是一个大型导弹驱逐舰，就是它本身的载重量，它的自己的那个吨位都已经超过10000多吨了，能达到12000吨。
12000吨是相等于什么？
它的舰艇吨位越大，它的支撑能力当然也越久，最重要的就是它搭载的各种武器类型就更多，尤其是导弹类型，垂直发射的这种导弹类型。它没有展示055了，可能有很多中国的军迷包括一些境外的一些想观察中国军事的一些人会有点失望，当然了也没有展示航母啊。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福建舰，它的第三艘航母还准备海试，但是有人说它是可能在海军节海试，现在看来不一定，它也不会让海军节这一天它突然间让中国海军航母新的航母去海试，要把海军节的风头也抢光了，都是那别人都不在乎其他的环节了，可能大家都盯着它那个航母去了。但第三艘航母确实已经基本准备好海试了，今年是肯定会进行的，甚至可能就在这一两个月内。
这次的亮点给外界看到 052D 还有潜艇学院，
潜艇学院还有一些支援舰了，当然了还有上一代的驱逐舰，包括它的石家庄舰，那个是 051C 的舰艇，那个已经服役了很多年了，现在看来当然是和 052D 比起来它都已经显得比较衰老了。 052D 现在甚至都不是中国海军的当家花旦了，当家花旦已经变成了055大型驱逐舰。所以我们说就是中国海军过去这10来年确实是每年大家都说它在下饺子。什么叫下饺子？
就是很快的意思，
它就是哗哗哗一艘一艘的，因为它的造船能力现在是全世界最强的嘛，所以海军就跟着沾了它的强大的造船能力的光嘛，它就大量的建舰艇，各种舰艇，不光是驱逐舰和一般的保障舰，还有大型的2栖攻击舰、航母，还有各种小的舰艇都不用讲了，普通的护卫舰呐、扫雷舰呐、远洋保障船呐，都是像下饺子一样的往外涌。有人开玩笑说中国的海军它一年产生一个法国舰队，它一年下的海舰队就相当于一个法国舰队或者英国舰队。
这次他们在海军节也在青岛举行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哦。他这个论坛星期一召开的时候，大家就马上注意到一点，就是菲律宾今年没有派代表参加，
因为菲律宾它也属于西太论坛的成员国嘛，他没有来确确实实是，而且按照中方的说法，中方已经给他发出邀请了，不愿来，那显然是在赌气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南中国海，中国和菲律宾之间最近确实有很多摩擦了，主要就是围绕着那个中国叫仁爱礁那个补给问题，因为那上面当年菲律宾他停了一艘船，一艘废弃的海军军舰停在上面以后，他就一直派人在那里值守，其实就是想宣布那个礁的主权归菲律宾所有。当然中国一向宣布南沙群岛的各个海礁主要都属于中国嘛，所以大家其实是一个领土纷争，而现在呢对菲律宾进行人道主义，好比说在船上的几个官兵，你做正常的食物饮水的补给， 中国不管，但是他们现在想往上面运水泥，想把那个船再加固，就是达到这个长期驻守的目的，中国他就不让去，他就对你这些运送其他物资的船他就用水炮打你，菲律宾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欺负嘛。所以菲律宾他也在和美国搞一些军演，
最近在做大规模的肩并肩军演，
就是在南中国海不惧中国打压的姿态，这种情况下他肯定就不派代表去参加了，他再派的代表又跑到中国去了，他可能就是这种强硬的形象就不好展示了。
我看南中国海的问题，仁爱礁的问题还要持续很久。
对，上一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的时候双方有君子协定，但是现在小马克思的政府他不大承认这个君子协定。
那不承认你这个君子协定，
其实所谓的君子协定就是双方的一种默契，他要不承认打破现状就突出强调他的主权，那中国也就必须出来强调，哎，主权在我这。遇到主权问题啊，任何国家牵涉到领土主权之争的时候，说句实话谁都没有很好的办法，因为大家退让的空间都很小，那没有办法，那就可能就看这个冲突的烈度到底会不会把它控制得住，如果控制不住真要变成了更大规模的冲突，那就是非常令人遗憾了。
好，谢谢泽远今天给我们分析，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谈西论》，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君，助导与剪辑李怡倩。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